好，各位至北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感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三一真神，一起来敬拜赐新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。那前几天我在读了一本英国 G.C. Ryle 牧师所编写的英国复兴领袖传，其中就记录了一位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埃佛顿教区的牧师约翰·贝里奇。那贝里奇牧师对传福音、对布道非常的有负担，并且也有恩赐。他常常呼吁人要悔改、要重生。他生前为自己起草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：这里安息着约翰·贝里奇地上的遗体，他是已故埃佛顿教区的牧师，耶稣基督寻回布道的仆人，他爱他的主，爱他的工作，在听从主的差遣多年之后，被呼召上天，在上面服侍他。正在观看的人们啊，你重生了吗？若不重生，人就不能得救。我于1716年2月生在最终，对自己堕落的光景一无所知，直到1730年为止。可是我直到1754年还活在骄傲中，要凭行为去寻求救恩。1755年我蒙召担任埃佛顿的教区牧师，可是直到1756年我才真正的逃向耶稣，以他为我唯一的避难所。1793年2月22日在基督里睡去。那你如果今天你去参观埃佛顿的墓园，你仍然会看到这块墓碑，也仍然会看到这段墓志铭。那贝里奇牧师也仍然问每一个参观者同样的问题：你重生了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重生如此的重要，以至于使徒约翰在记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就是在迦拿的婚宴变水为酒，记述耶稣在耶路撒冷公开服侍的第一件事，洁净圣殿之后，那在第三章马上记述主耶稣一对一的教导尼哥底母关于重生的真理。那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，盼望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五个关于重生的问题。第一，谁必须重生？第二，为什么要重生？第三，什么是重生？第四，人如何重生？最后我们看如何我们确定自己是否重生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，谁必须重生？重生非常重要，基督徒也常常的自觉不自觉的谈到重生。可是我信主前甚至刚刚信主后对重生也不是很明白。96年我那时候刚信主，然后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，那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姐妹见到我第一句话，她就问我：弟兄啊，你重生了吗？我听后当时有一些不以为然，因为那时候刚刚信主，觉得这位姐妹要么是明知故问，要么是故弄玄虚。我不是已经都信主了吗？我不是都已经来教会了吗？不过每次到教会看到这位姐妹的庄重，看到她的敬虔，还是非常的吸引我。那后来在教会又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敬拜当中非常的投入，不时的举手大声阿们，也甚至常常的痛哭流涕，私底下呢也跟我分享他们进食祷告以及重生的经历。那再后来透过录音带、透过 CD 听到一些人信主的见证， 非常的 dramatic， 讲到他们信主前是何等的败坏，然后重生后信主后生命发生了何等剧烈的改变。所以因此我那时候就觉得重生的基督徒可能是和我不一样的基督徒，要么是像那位老姐妹那样的庄重敬虔，要么就像那些敬拜时非常投入的被神大大感动的弟兄姐妹，要么就像那些原来非常的败坏蒙神特别拯救的人。似乎只有他们需要重生，只有这些人才是经历重生的人。那直到我读了刚刚的约翰福音三章，才对重生有了新的认识。那耶稣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，犹如一颗炸弹，可以说在犹太人的宗教、政治和文化最中心的地带爆炸，不仅挑战人心，更是挑战整个犹太信仰，引起犹太人特别是宗教领袖的敌对。虽然那个时候也有人因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跟随他，不过二章结尾的时候却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信心。而三章一开始这里原文是有一个转折词，但是，不过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，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他和那些因神迹信靠的人不同，他谦卑地来求问耶稣，而主耶稣就把恩典和赦免的福音真理启示给他，给他指明了一条通往神国的唯一的道路。那大家可能会问，那尼哥底母信耶稣了吗？其实三章这里只是我们只看到一个伏笔，那后来尼哥底母又两次的出现在约翰福音当中，两次都是他公开站出来维护耶稣。第一次当公会要逮捕耶稣的时候，他挑战说按照我们的律法不先听本人的辩解就逮捕他，这不合理。耶稣被钉十字架后，当时的门徒四散逃离，又是尼哥底母再次的站出来同亚利马太人约瑟一起出面安葬主，在众人面前可以说是表明了他对耶稣的在乎与看重。所以我相信尼哥底母是信主的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的语气非常温柔，一点不像他对那些不信的法利赛人那样严厉。主耶稣可以说是循循善诱地把重生的奥秘启示给他，把基督信仰、把福音的中心启示给他，就是你必须重生。那尼哥底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第一，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，而法利赛原文的意思呢是分开，不过他们不是政治上的分离主义，而是要和不高举律法的人分开。那福音书当中记载，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对法利赛人的一个印象，就是他们是一群墨守成规、极端教条又骄傲自义的人，他们并且处处的与主耶稣作对，也成为了假冒伪善的代名词，所以人们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。不过我们也不要以为法利赛人就都只是说一套做一套，其实按人的标准来说，他们应该算是那个社会当中道德高尚的人，他们竭力恪守神的诫命，遵守律法，维护犹太教的礼仪和传统，并且他们热衷于研习经文、禁食祷告以及十一奉献。 而且法利赛人作为个体也不乏宗教信仰上的敬虔之事。使徒保罗自己也曾说，就律法上的义来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不过法利赛人作为律法主义者有两种危险。那第一种危险是什么？他们因自义瞧不起其他人，特别是他们认为那些没守律法、道德败坏的人。好像我没有犯过偷盗，我没有有过淫乱，所以他们从心里边就瞧不起他们，无法原谅他们，无法接受他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。甚至他们的亲人里面有这样的人，也都无法饶恕。那第二种危险呢，就是当有一天法利赛人他自己也做不到，他自己也跌倒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无法原谅自己，进而活在罪的捆绑当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恩典。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做得到的时候瞧不起别人，做不到的时候瞧不起自己，要么活在对别人、对世界的怨恨和论断里，要么就活在对自己的怨恨以及自卑当中，因为没有恩典。老实说，如果恩典真的不存在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白白的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，那法利赛人可以说是人群当中非常优秀的人，是世俗意义上的好人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经文说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，那有圣经译本翻译成领袖，那中文吕振中译本翻译为议员，所以他很可能是犹太最高公会的议员。除了没有生杀大权以外，那个要归罗马政府、罗马皇帝，他们在当地的政治和宗教上有很高的权柄。那第三呢，尼哥底母是个律法师，所以说是可以说是圣经学者，他对圣经有非常深厚的知识。因为后面十节主耶稣也称呼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而且原文先生的前面是有一个定冠词的的先生，虽然不是说他当时是当时唯一的先生，那可能至少说明他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老师啊，用我们今天的标准，他可能不仅是大学教授，他还是科学院院士，所以他在文士法利赛人里边也是德高望重的。第四，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尼哥德姆或尼哥底姆的年龄，但是从他德高望重，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又是犹太最高公会的成员这几点看，他应该年纪也不轻了。况且他后面也问，人都已经老了，怎么能够重生呢？所以因此尼哥底母也是有相当的人生阅历，或者说生活智慧的人。第五，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尼哥底母的谦卑，因为他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他却承认自己的不知道，不掩盖自己的困惑，反而愿意带着一个寻求的心来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，可以说是没有受过科班训练，没有显赫地位，也不是出自名门的这位老师面前，称呼他为拉比。称呼耶稣为拉比非常的了不起，因为他自己就是拉比。而连耶稣，主耶稣也说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他并且承认耶稣有从神而来的权柄，因为经文说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 所以单凭这一点和那些敌对要杀害耶稣的文士法利赛人相比，他已经是相当的另类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连尼哥底母这样一位世俗意义上的好人，一位功成名就的宗教领袖，一位有权力有威望也有知识有智慧的人，耶稣都对他说你必须重生，那我们每个人，你和我，我们都没有例外，我们也都必须重生，我们都需要重生。那第二个问题，对于尼哥底母对自己的认同，主耶稣却对他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这回答了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要重生？主耶稣这句话，你必须重生，不是对那些罪孽深重的人说的，不是对妓女、税吏或者说罪犯说的，而是对一个看似完美、最有资格进入天国的人说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问，如果连尼哥底母这样的人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、表现与行为进入神的国，如果道德、宗教、知识、权力都不是出路，那我们又凭什么得救呢？耶稣对尼哥底母的问题似乎是答非所问，故左右而言他。当然不是，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从来不绕弯子，向来都是直指问题的核心。主耶稣指出尼哥底母，指出以色列民，也指出你和我都面对的问题。那尼哥底母真正的困惑到底是什么？他到底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不妨做一个合理的推论。尼哥底母作为犹太人的拉比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的困惑是说，拉比，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你的话语充满恩慈，充满祝福，并且带来权柄，而且你所行的神迹呢，也带来医治，赐下安慰。可是呢，我们犹太宗教所带来的却是定罪，却是捆绑，却是冷漠，却是伪善，带给人的是难以承受的重担、咒诅，以及毫无生命力的死气沉沉。所以我相信尼哥底母要问主耶稣，为什么我这样一位恪守律法、严格自律、每天敬虔度日的人，内心却没有喜乐，内心却没有平安和确据呢？我所有的努力到底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？到底能不能被神悦纳呢？所以尼哥底母终极的问题是，人如何可以得救呢？所以主耶稣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明确的来告诉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，所有人的努力、想法、计划都是徒劳的，最终都是幻想，也都是死路一条。好行为不能救人，知识不能救人，宗教也不能救人。进入神的国的条件不是做得更好，而是生命被更新。所以主耶稣告诉他，人必须也只有重生才能看见神的国，并且进入神的同在。耶稣也提醒尼哥底母， 如果你只把我当作是一个拉比，你是不会得到答案的，除非你所求问的是救主弥赛亚。耶稣告诉他，你必须重生，你不能够再继续的在自己的老路上走了，你要回头，你要回转，你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，甚至在母腹中的状态，就是说你要被重新的生出来。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，你应该要追求的不是继续的来修行自己的道德，不是学问上的晋升，也不是要努力更上一层楼，要做大祭司，成为更高的领袖，这一切都没有出路。耶稣否定地上的出路，否定以人的方式得救，人必须重生，因为只有重生才能看见并且进入神的国。那接下来我们思考第三个问题，那什么是重生？第四节，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难道尼哥底母这位知识渊博，可以说这位神学教授，会那么的肤浅吗？难道他不知道耶稣是在用比喻和他说话吗？我相信他知道。可是尼哥底母纠结于生理上的出生，就是要表明他不明白，或者说不认同，也不相信人可以重生。重生原文有两种翻译，第一是指从上面生的，就 born from above，也就是说从神生的意思。那第二种重生，顾名思义也说再次生，第二次生，我们常常说的 born again。 那人第一次是从母腹生出来的，是从人生的，而第二次呢则是从神生的。那两次出生的本质完全不同。三章六节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主耶稣提醒尼哥底母，肉身的犯罪的生命不能进入神的国，你需要从神来的新生命。重生不是改善旧的生命，不是外在行为的改变，而是在基督里有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就好像你有一辆开了一辆很多年的旧车，即使你不断的来维修，你不断的来修轮胎、修座椅，甚至可以刷漆在外边，即使外观看起来再好，但只要这辆车的发动机是坏的，它永远没有办法跑。神不是修理，不是修缮改良我们的生命，而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我师母一周前刚刚做了换膝盖的手术，再加上她十年前两边的胯骨也都换过了，所以她跟我说，你看我这么多人造的零件在身里边，身体里边哈。不过我安慰她说，我说没关系，到最后进入神的国，我们都有一个全新的身体，我们都是神新造的人。改教家加尔文他也说，重生不是修补人个别的部分，而是人整个生命本质的更新。三章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水代表什么呢？ 我想历代的圣经学者对此都争论不休。那有人认为水代表洗礼，问题是那个时候在教会里洗礼并没有完全的被实行。那水在旧约中我们明确的是圣灵的象征，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，主耶稣也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经文约翰接着解释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而这里的经文水和圣灵中的河，其实应该翻译为祭，就相当于英文的 namely， 也就是说不是水和圣灵，是水就是圣灵。水在圣经里象征洁净，而圣灵象征更新。所以圣灵洗净我们的罪，赐人新的生命，不是人自己要改变自己，而是圣灵来改变你。唯有圣灵才能生出全新的不同于肉体的本性。就好像那个时候我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常常计算机会出现问题，很卡很慢，那打电话给 IT 的同事，第一个答案就告诉你没问题，关掉重启。可是之后问题还在，因为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，真正的问题出现在系统当中，必须要安装一个新的系统。那人也一样，需要一个新的生命。三章八节这里边的风与圣灵原文也是同一个字，主耶稣使用这个修辞的方法说，风是圣灵外在的一个表征。就好像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我们不能够看见风，但我们却可以感受到风流动的外在的带来的一些影响。耶稣提醒我们，你看不见圣灵，我们可能也无法完全弄明白这种内在改变的过程，我们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，但是我们却可以看见人被圣灵重生后的一个更新的生命。所以有神学家将重生概括为，重生是神透过圣灵赋予本来灵里死的罪人一个新的永恒的生命。重生是神透过圣灵赋予本来灵里死了的人新的永恒的生命。所以重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信靠耶稣悔改得救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没有所谓的重生的基督徒和没有重生的基督徒这样的不同，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应该是重生的，是已经悔改得救的人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问题，那人如何重生呢？重生的途径是什么？九节，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能有这事儿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听见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人如何重生呢？ 简单的说，就是信靠仰望那位被举起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。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作为犹太人的拉比，尼哥底母应该明白圣灵的工作，因为旧约的先知们多次预言圣灵的降临。以赛亚书44:3说，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以西结书36:26说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神借着他的先知们一再声明，在末后的日子，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子民，赐给他们新的生命。只是以色列人，甚至连尼哥底母这样的拉比，都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:25所说的，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尼哥底母所有的困惑，所有的问题，都是因为他信得太迟钝了。不过，尼哥底母的不平凡之处，是他能够认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他能够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求问。人到底怎样重生呢？14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主耶稣在这里是引用民数记21的一个典故，他指出三点。第一，人因罪被蛇咬而无法自救。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，那心中厌烦，就向摩西向神发怨言，得罪神，神就允许火蛇进入他们中间来咬他们，那人纷纷中毒，甚至丧命，没有人能自救。这就好像我们人信主前的一个属灵的状态，罪的毒在我们身体内运行，道德不能解毒，宗教不能解毒，知识也不能解毒，只有神的方式才能够救我们。第二，神当时提供唯一的拯救他们的方式，就是仰望铜蛇。百姓向神呼求，摩西就为百姓祷告。民数记21:8说道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。所以被咬的人唯一要做的是，只要抬头看那条铜蛇就得医治。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不是自救，而是单单相信神的救法。而第三呢，耶稣这里说，我就是被举起来的铜蛇。人子被举起来，在约翰福音当中一共出现三次，而三次呢，都有同样的意思，就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。主耶稣是唯一无罪的，却替我们而死。铜蛇被挂在杆子上，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铜蛇给人地上的生命，耶稣却赐给信他的人永恒的生命。所以当时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方式，和今天神拯救世人、拯救犹太人、拯救每一个人的方式一样，不是靠行为，而是单单仰望、信靠那位被举起来的耶稣。好比一位 溺水的人在水中越是拼命的挣扎，越是让他更快的下沉。只有当他停止挣扎，抓住救生圈，加抓住要救他的人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得救。也提醒我们，信耶稣我们不是来努力来补偿我们的罪，信耶稣最重要的是我们停止挣扎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，信靠他，这就是重生的开始，从依靠自己变成信靠耶稣。三章十六节特别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指出神的动机是爱，提醒我们是神主动，是神差遣，是神给予，是神拯救。我们只要仰望耶稣基督，只要仰望被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就可以使人得到永生，也就是可以使人重生。所以重生向来都是神主动的行为，因为它的源头是神的爱，它的手段是赐下独生子，而条件是人的信靠，结果就是人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那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如何来确定重生，自己是不是重生，我们重生的证据是什么。十九节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为什么世人不愿意寻求神，不愿意信靠神？不是没有证据，而是不愿意离开黑暗。罪人爱黑暗，因为光照出了人的罪，所以人躲避光，喜欢隐藏在黑暗当中。而且一个人在黑暗里待久了，习惯了黑暗，甚至一打开 一盏小小的灯光，就让他觉得非常的刺眼。同样，罪也让我们习惯在罪当中，当神的光来了，我们感觉不舒服。而这里提醒我们，行真理的重生的人呢，则愿意走向光中。我们这些蒙神得救的人，我们这些来到光中的人，并不是完美的人，但是却是愿意来到光中，愿意被神光照，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愿意渴望圣洁，走出黑暗，进入光明的人。那人如何知道或者确定自己得救呢？我们刚才说，重生就是有了一个新生命的人，就是和过去的性情完全不一样的人。重生的证据就是人生命的改变。重生不只是口头上的宣告，更是要有神，有基督生命特征的表现。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，但我尝试概括一下，我想最重要的，重生的人是三观都改变的人，不管是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甚至可以对神观都改变的人，对过去许多事物的看法都不同的人。那具体来说，我想到第一点，重生的人是愿意认罪悔改的人，是对罪敏感的人。以前可能恨啊，以前享受在罪中，但是现在却是恨恶罪。那我想重生第二个呢，就是渴慕神的话语，爱读圣经的人。第三，我想是生命形态的一个改变，最主要的是愿意公开承认跟随基督，在教会当中愿意服侍，并且服侍满有圣灵的能力和指引的人，也是很有喜乐的人。 第四，重生是爱神爱人的人。重生的人有平安，不嫉妒，不自私，有怜悯的心，比较少挑剔埋怨，能够宽容和饶恕得罪我们的人。第五，我想重生的人也是热爱教会，喜欢参加崇拜，喜欢参加团契的人，愿意和自己一样的人聚集的人。第六，重生的人应该是喜欢祷告的人，应该是对神的话语常常有感动。第七，重生的人我相信也是对传福音有负担的人，因为他自己经历过重生的经历，所以他对人的灵魂的得救有负担。另外，重生也不只是我们在只在教会内的经历，我们在职场当中，在我们的社区当中，重生的人也是应该不随波逐流的人，而是可以活出信仰的人。所以总之一句话，重生的人你的生命应该有明显的更新与改变。我们可能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是重生的人每个人的生命都已经是被主所改变的人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，这21节经文不是一段宗教讨论，也不是抽象的神学，更不是知识的传递，而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，也是他对今天每一个人的邀请。今天耶稣也对你说，你必须重生。这不是强迫，而是神的救赎，不是定罪，乃是主的恩典，不是指责，不是消极的命令，而是神恩典的应许。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的优秀，多么的不堪，你都可以透过信靠耶稣，仰望耶稣，可以得到全新的永恒的生命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是经历重生的人，都是生命被神改变的人。那对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不信主的慕道的朋友，我也想来提醒，主耶稣不是要你自己再努力一点，主耶稣乃是邀请你要放下自我，来到他的面前，单单的仰望耶稣，你必得救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